感谢主，很高兴在拉斯维加斯跟弟兄姊妹一同学习主的话。那我跟那边的弟兄姊妹说，我这个周末要到拉斯维加斯来，他们都很稀奇，说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因为一说到这个城市来，大家都觉得这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因为在拉斯维加斯前面，通常我们都会还加了一个描述性的字，叫什么？啊？对，我们叫赌城，拉斯维加斯。那在我们以前的这种印象中啊，这个城市啊，好像是一座在地狱边缘的城市，是一个世俗化很严重的城市。那感谢主，我们的这间教会呢，就坐落在这间城市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在这个城市里边，这个你们肩上的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呢，就很重大。要如何的抵挡这个世俗的潮流进入到神的教会里来？你们是勇士，你们是精兵。所以呢，我这一次来呢，我感谢主，我要和你们这一群精兵一同的来学习主的话语，一同从圣灵那里得着属灵的喂养，属灵的喂养。好，我这一次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个灵城的这个艰难与喜乐。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想特别是你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我想这个世俗化比较严重的地区的基督徒，这个属灵的这个灵城里边呢，这奔跑是相当艰难的。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够得胜，就一定会有喜乐，一定会有喜乐。那我们这些基督徒，特别是生活在幕后世代的基督徒，这个属灵的这个道路啊，会越走越艰难。保罗在他的第一次宣教之旅，也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14章所记载的那些内容里边，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历许多的艰难。”他这样说话呀，不是来描述一下这种艰难而已，因为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啊，他已经遇见了这个严峻的属灵征战，遇见了这个抵挡的这个声音带来的这种喧嚣啊，以至于后来他被这个石头好像是已经打死，被拖到城外。但是你注意，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保罗还是坚定地传福音，高举耶稣基督，高举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保罗来告诉弟兄姊妹的信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过许多的艰难。那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也要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只要我们仰望耶稣，只要我们的目光是在那位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身上，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就必得胜，我们就从得胜中经历那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喜乐。所以我希望这几天这两天时间，我们从希伯来书第12章中能够看见这样的，抱歉，看见这样的信息。希伯来书的信息啊，为什么我这一次要选择希伯来书来讲？因为这个信息呢，也是我们这个世代生活在幕后世代的基督徒最需要的信息。你知道，在当时的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人呢，就是收到希伯来书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在一种艰难的这个信仰环境中，有的人呢，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种应许啊，已经产生了怀疑。那还有一些人呢，想回到旧有的犹太教信仰里边去，因为当时这个的信仰环境是犹太教是被允许的，而基督教呢，被认为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异端，是拿撒勒党人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是不被允许的，既被犹太人逼迫， 又被罗马帝国政府逼迫，所以呢，他们有的人呢，就说还是回到这个犹太教里比较安全。所以你注意希伯来书里边整个讲到这些内容啊，旧约啊，新约，哎，那有的人呢，就是贪恋世俗，故意犯罪，哎，故意犯罪；还有的人呢，在这个苦难的试炼中啊，开始退后。那今天的教会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面临这样的状况。我们面临外部环境，这个世俗的势力对教会的冲击；我们面临教会内部的这种在真理上的这种混乱，教会内部的这个异端错谬，冲击着我们的信仰；外部的这种世俗势力冲击着我们的信仰。这个世俗势力的洪水呀，冲进了教会，教会呢，因为这个属灵的能力很薄弱，没有办法抵挡这些冲击，教会呢就慢慢的衰落下去，不能在这个时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今天的教会呀，能够认真的学习希伯来书的信息，对我们一定大有益处，所以呢，我们希望用希伯来书的信息来提醒和坚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坚固我们的基督徒。那我这一次要讲的呢，就是希伯来书12章，从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那希伯来书是一部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书信，它从第一章一节开始呢，到第10章的18节，这是它的结构啊。基督基本上呢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位格，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使者，是大祭司，来讲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以及主耶稣十字架工作带出来的果效。是这样这个教义方面的内容。然后呢，从10章的19节开，一直到结束，来开始讲什么呢？讲许多的劝勉之言，讲如何活出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些教义性真理。所以我们今天来讲12章的1到4节，听我把这些经文读一下。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好，在这几节经文里边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如何存心忍耐，来奔跑我们前边的这个属灵的灵程。然后呢，如何能够跑好呢？那就是仰望耶稣，思想耶稣。因为唯独思想耶稣，我们才能够免得疲倦灰心。免得疲倦灰心。我们看如何的来存心忍耐奔跑灵程。第一节说到，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我们在读11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许多的见证人。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些字非常的重要。这些字呢，就像钩子一样，它和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它是连着的。当我们发现了这个钩子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了。前面讲到见证人，讲到他们信心的证据，那个证据啊，实际上就是见证的意思。所以呢，到了第12节，我们就看到，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呢，这个12章1节和11章的内容联系是非常密切的。11章，圣灵带领着我们走过了一个信心伟人的长廊。我们看见亚伯，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我们看见摩西，我们看见大卫，我们看见许多的那些信心伟人，他们以信心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一节的十二章一节，我们又看见这些见证人呢，他们已经在他们的属灵的路程上已经得胜，已经得胜。那这一节的内容呢，就告诉我们他们的得胜，成了我们的榜样。注意啊，这一节是以这个古希腊罗马的这个竞技运动的那个赛场为背景的啊。十一节的那一大群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前面说到先是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后边说到这个以诺因信，挪亚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约瑟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后边是这个拉合因着信，基甸参孙这个巴拉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他们因着信，他们因着信，然后呢有了美好的证据，美好的证据。那这些信心伟人呢，当他们得胜之后，现在呢他们就像在那个赛场啊，坐在那个竞技场的周围啊，他们这一群得胜的信心伟人坐在这个竞技场的周围，要看什么呢？要看我们今天的这些基督徒如何来跑我们的属灵赛程，如何用信心来跑我们的属灵赛程。我八月份和王师母我们一起到了意大利去讲道，讲完道之后呢，到罗马去看那个竞技场啊、斗兽场啊什么的，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想到希伯来书的这个地方，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那个很大的一个圆形竞技场，中间是这个这个竞赛的地方。那这些得胜的，走完他们的信心之路的这些伟人们，现在呢，他们坐在这个竞技场的周围，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来跑我们的这个属灵赛程。所以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一样，围绕着我们一样。再观看我们如何来进行我们的这一场比赛，要看我们的信心，要看我们圣洁生命的状况，看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的来为主而活。这就是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路程，奔在前面的路程，也就是特别的是指体育竞赛中的这个赛跑，但是要跑好这样的比赛呢，你必须是轻装上阵，放下各样的重担，注意，如果你的体重超标的话，你是跑不了这样的运动这个赛程的。你看那些跑这个百米赛的，没有一个很胖的人，如果胖的话你跑不了，也没有什么呢，也没有这个负重奔跑的人，背着行囊啊，背着财宝，背着财富去跑这个百米赛，你也是跑不了的。一个贪爱世界的人呢，在属灵的这个赛程中啊，一定会失败，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会儿我要讲一讲这个重担和罪之间的不同。这个奔跑要持续的奔跑，特别是像跑一场比赛，你不能够跑一跑停一停，不能跑一跑停一停，要存心忍耐，借着这个忍耐，借着坚忍，借着这个锲而不舍的精神来奔跑这样的赛程。而且要放下，要脱去，那放下和脱去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那这个放下脱去这个字的意思啊，它有一种这个脱下之后呢，脱下你身体的这个缠累，要把它放在一旁，你不能脱下之后再拿到手上，这样呢你还是带着这样的重担奔跑，奔跑不了的啊，奔跑不了。所以呢脱下放在一旁，那脱去和放下呢就是命令了啊，就是命令，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注意啊，这个在各样的重担前边呢并没有强调， 没有强调，但是呢，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却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词啊，因为它带着一个这个定冠词啊，定冠词说明作者呢所强调的重点呢在后边，不是强调前面的重担，虽然重担也很可怕，也跑不了，但是罪这个东西呢，更是影响我们属灵的赛程，因为罪呢比重担呢更容易摧毁我们的这个奔跑灵程的这个生命能力，哎，生命能力。重担呢，这个字啊，指的是身体上这个突出出来的一种东西，比如这个肿瘤啊，这个重担呢，你体重超标啊，身上太多的脂肪啊，哎，太多的脂肪，累赘，哎，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你如果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跑不了属灵的赛程，哎，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今天的基督徒啊，吃了太多的这种那些，喝了太多的心灵鸡汤，吃了太多的这种属灵的快餐呐，哎，没有营养，但是呢，却会是什么呢？却会使我们发胖，哎，增加很多的这种这个不是属灵的肌肉，哎，不是属灵的肌肉，而是一些这个肥肉。脂肪，哎，但是跑灵程的时候，这些东西呢，都成了我们的累赘，哎，注意在有人这个在，有人这个在教会中教导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那个捷径，让你走捷径，如何很快的达到生命的成长，哎，走捷径，哎，那些走捷径的聚会，哎，有些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些读物，哎，这些东西呢。都是给你增加这个所谓的这个脂肪的一些东西，哎，不能给你增加肌肉，哎，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竞赛中的各种重担都需要放下。重担这个东西呢不一定是罪，但是呢又阻碍我们这个生命信心的这个长跑，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你坚持信心的这个跑下去，凭着信心持续的往前跑，也会慢慢的这个去掉各样的重担，就像我们今天跑步一样，你只要坚持跑下去，你身上的这个脂肪啊也会慢慢的越跑越少，哎，肥肉越跑越少。这个属灵的赛程也是这样，但是罪就不一样了，罪这个东西是你跑不掉的，你说我借着这个奔跑把罪跑下去，哎，你这个肥肉可以跑下去，但是呢那个罪是跑不掉的，所以罪这个东西是缠累我们的罪，就是把人陷在其中，束缚你，障碍你与神关系的这种东西。在基督徒的这个赛跑上啊，罪这个东西啊好像是陷阱，好像是障碍，哎，如果不断的掉进去或是绊倒的话，你就绝不可能取胜，哎，所以希伯来书用罪这个字啊来描述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些罪。当我们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有什么得罪主的事情，哎，这个有这个不圣洁的心思意念呢，甚至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时间花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只要是违反圣经命令的东西都是罪，哎，有没有这个不圣洁的生活，在我们的婚姻中有没有不圣洁的东西，在我们的侍奉中有没有那些这个为着私利而有的这些动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那这些东西呢它是缠累我们的罪，当时这个容易缠累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人的罪呢，就是对基督的不忠诚，开始离弃弥赛亚信仰，更严重的就是有人故意犯罪。所以这些经文提醒我们现在要思想我们有什么重担，哎，有什么缠累我们的罪，哎，有什么重担呢？比如我们有些人，哎，过分的看重我们的工作呀学业呀，工作和学业有时会成为我们的重担。一个人如果重视工作到了这个工作狂的地步，因工作忽略了与神的关系，忽略了与家人的关系，那这样呢你的工作就成了拦阻你与神关系的一个重担。 所以今天的这个物质利益过分的追求就成了我们的一个重担，一味的追求物质享受。有些人这个房子大了还想要更大的房子，这个要车开更高级的，要度假要找最好的地方，每天想的都是这些东西，花很多的时间精力，那这些东西呢就成了我们的重担，成了我们的重担。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边呢，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女的这种反叛呢、悖逆啊，也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的孩子啊，受这个世俗文化的影响啊、洗脑啊，很厉害，然后他们就反叛、悖逆，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悖逆啊，自己就受到影响。有的人就是，在这个儿女悖逆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状况也受影响，侍奉受影响，侍奉受影响。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我们的重担。你还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活里边有什么样的重担？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东西呢就很厉害了。贪爱世界，不爱神，不爱神的话，不愿意祷告，不愿意委身侍奉主。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已经不是重担的问题，而是缠累我们的罪，缠累我们的罪。所以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不追求过圣洁生活，常常被这个污秽的思想所充满，活在不道德的生活状况中，那这些东西都是罪。有些人呢，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论断毁谤人，自以为意，假冒为善，这些东西都是罪。还有一种罪呢，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爱惜光阴。圣经里命令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看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啊，你注意一下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花在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花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的时间，看那些八卦呀、无聊的那些东西的时间呢，超过我们读经祷告的时间。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的很多基督徒啊，一说读经啊，读三分钟、五分钟，想多了，没味道了，祷告几分钟，没什么可祷告的了。但是一打开手机，你去滑那个短视频，你知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所以保罗命令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这些光阴呢，你也不要小看它，五分钟、十分钟，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内容。而且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呢，每一寸光阴也都是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长短呢，是以光阴、以时间来计算的。如果你要是把这些时间、把这些光阴没有用在合主心意的地方，而是用在了这些这个满足肉体情欲的事情上，那就是在犯罪。所以保罗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魔鬼撒旦要把我们基督徒掳去啊，他不是把我们整个的现在都带进不信的状况里边去，他是五分钟五分钟的把我们掳去。注意啊，弟兄姊妹，当你把你的时间五分钟十分钟用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你就等于是这五分钟十分钟被魔鬼撒旦掳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是一个真的需要圣灵常常提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这种状况？我们去思想啊，这就是缠累我们的罪。有时候这种罪呢，还不是我们能够很容易摆脱的。为什么呢？哎呀，我就看五分钟的这个手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就在上面滑这个短视频滑个半个小时也不是什么大罪，我们不觉得这个是大罪。但是呢，这个确确实实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夺去了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这些时间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内容。所以呢，一旦我们把它浪费掉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根本不珍惜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有的功效。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内容。第二节说到，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告诉我们，你奔跑灵城靠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没有办法得胜，你现在要目标清楚，要仰望耶稣。仰望就是把目光从别的地方挪开。如果我们以前是看世界比较多，看世俗的享受比较多，现在我们要从那个地方把目光挪开，把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这里的仰望呢，它是一种信心的仰望，是一种信靠的仰望。唯有基督可以叫我们奔跑灵城的时候得胜，所以这个仰望这个字呢，是有命令的意味啊，有命令的意味。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摆在跑这场信心的这个赛程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左顾右盼的，弟兄姊妹，只能向前仰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呢？因为他因那，看看耶稣给我们建立的榜样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注意，在圣经的原文中没有苦难，得苦难这几个字啊，这是和合本加上去的字，它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加上去的，原文就是忍受了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那十字架就这个刑法而言呢，确确实实是苦难。基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承受了苦难，但是注意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要救赎我们脱离罪，脱离死亡。耶稣之所以成为我们仰望的对象，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照着神的心意，以十字架为目标跑完了他在世上要跑的这个荣耀的道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只要我们仰望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们跑到底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像主耶稣一样得胜。那摆在前头的喜乐，耶稣基督在经历了十字架之后，经历十字架的得胜之后，就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在面对着父神旨意中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是持续的跑下去，他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注意啊，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十字架的道路上啊，实际上也遇到了许多的拦阻啊，这些拦阻甚至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拦阻。因为马太福音16:21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只是门徒，从此只是门徒，因为门徒都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知道了他的位格。但是呢，对于这位来到世上的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他的使命，他的工作并不了解，所以主耶稣从此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然后第三日必须复活。讲了他十字架的完整内容。但是讲完这些之后呢，彼得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耶稣说必须，彼得说必不，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当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毫不动摇的，因为这是神永恒旨意中的必须，这个事情必须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他面对十字架奔跑，直到前边有喜乐，只要得胜就有喜乐，他就面对十字架，承受了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苦难，然后呢就得胜，在父的右边，蛮有喜乐的坐在了父的右边。所以十字架对主耶稣来说呢，是必须的路，是荣耀的路，也是得胜的路。所以基督的必须呀，也必须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必须。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彼得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马上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马太福音16章23节24节的话。所以呢，主耶稣就是说的，我的必须也必须延续到门徒的生命中来。所以呢，当主耶稣基督面向十字架奔跑他的荣耀的道路、得胜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仰望耶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属灵的赛程中得胜有余，得胜有余。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创始就是创，就是先锋，元帅，耶稣基督使信心成为可能，因为他是创始者，他也是走在信心之路上的先锋。注意这个创始成终啊，也是意味着耶稣基督自己也走在信心的路上，对父神的信心，他创始成终成全。所以十一章里面列举那些信心伟人呢，都是在基督所开启的这个信心之路上奔跑的人，都是在信心之路上奔跑的人。所以解决我们的重担和缠累的方法呀，就是仰望耶稣，就是思想耶稣。我们仰望耶稣，耶稣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父的右边。我们仰望耶稣，就要忍受艰难，忍受苦难，要看到将来的喜乐，看到所有的这些难处苦难都会过去，最终我们一定与主一同得胜。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灰心，因着对钉十字架基督的思想，我们的愁苦、我们的委屈、我们的沮丧都淹没在基督的十字架里了。十字架常常会给我们带来承受苦难和超越苦难的力量。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的目光在那位钉十字架的主身上，所有的这些艰难、这些苦难都会在我们的仰望中被我们所超越了，都超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在《生命季刊》上写过一篇这个文章，说到克西马尼园的基督，克西马尼园的基督，大家都知道，在克西马尼园里边，我们但是有很多的误解。我在大概2年3年以前看到一个姊妹写的文章，她呢，这个在一个神学院读书，华人神学院，是我们在北美一个比较有名的神学院，这个里边呢充满了一些世俗心理学的内容，以至于这个学生呢写出来的文章啊也受了这些东西的影响。写什么呢？他说这个抑郁啊，他说在圣经里边那些先知啊，甚至在主耶稣的身上也出现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也得过抑郁症，以利亚得过抑郁症，耶稣得过抑郁症。他说你看，在克西马尼园里边，主耶稣基督对死亡的那个惧怕，实际上呢，在圣经里边呢，在克西马尼园里边，主耶稣基督对死亡呢没有任何的惧怕，他完全是照着父神的心意，要走完他的这个在世上的路程，世上的路程。所以呢，在克西马尼园里边，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了得胜，看见了他的得胜，看见了他的顺服，看见了他的得胜，看见他对摆在前边那个苦难的那个超越的那样的一种属灵的心态。所以呢，我常常说，我们如果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遇到了一些许多的挑战，遇到了许多的艰难、患难、试炼、苦难，那个时候呢，愿主的圣灵把我们也带进主耶稣的克西马尼园里边，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所有的苦难、我们的委屈、我们的沮丧都会淹没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得胜里，都会被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啊带进一种非常超越的那个属灵的喜乐里边来。3到4节说到要思想耶稣，免得疲倦。前面说仰望耶稣基督，现在我们要看思想耶稣基督。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从这一节开始呢，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呀，向我们发出一个命令，你们要思想。思想谁呢？对象是谁呢？是那忍受罪人 这样顶撞的耶稣基督。在信心的这个长跑中啊，基督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那耶稣基督呢，是在大试炼中完全得胜的主，所以思想耶稣基督啊，谢谢。思想耶稣基督呢，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个和合本呢，把这个你们要思想这句话呢，这个放在了后边，但是呢，在原文中它是在句首，你们要思想，哎，这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你们要思想。这个思想这个字的意思啊，并不是一种凭感觉去想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就是比较容易凭感觉，哎，我的感觉是如何如何，哎，好像就是事情就如何如何。但是这个思想呢，它是要运用我们的这个理性能力，认真的思想与考虑，要深思熟虑。哎，我们的主要思想耶稣基督，你就不能只看见啊，耶稣基督啊，他是一个充满慈爱的主，他当然充满慈爱，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位公义之主。我们今天有好多的这个错谬的东西啊，他们说，哎呀，神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无条件的，哎，他会按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有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呀？神的爱，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说过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有条件的，神的爱是立约之爱。你要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立约本身就是有条件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旧约里边，如果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遵守我的命令，哎，遵行我的道，我就如何如何如何。这种立约关系是有条件的，哎，是没有说无论你怎么做，哎，你遵行不遵行我的旨意，只要你们自己过得舒服，我就来祝福你们。圣经有没有这个说法？旧约里面从来没有看，都是立约关系中的这样一种爱。那在新约里边更是一种立约关系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哎，神不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从他那个角度上来讲，他一定要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爱神爱人，背着十字架跟从他，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真正长寿神的这个承受神的爱。所以注意啊，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感觉去想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主，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内容来看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啊，来看十字架，看福音，啊，福音也不是说就给人带来的都是这种，啊，这个拯救啊，爱呀，啊，我不信也没问题呀，因为神是无条件的爱我呀，不管信不信，最终都会让我进到这个那个美好的地方去。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不是，福音它是带着两面的内容啊，一面是拯救的信息，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从死里复活，哎，然后呢，把信心赏赐给我们，叫我们与他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哎，以至于得到永生。那福音同时呢，还有一个内容呢，它是定罪的内容，它是审判的内容。一旦福音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拒绝福音，我们不听福音，哎，我们不愿意悔改归向神，啊，福音本身还带着一个审判的内容，带着定罪的内容。所有最终不愿意与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不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最终都会落入神永远的刑罚里边去。这是福音带给我们的信息，这些十字架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凭着一种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很舒服，我感觉这段经文很得安慰，很安慰我，哎，其他的我就不要了，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这个我不要了，就是蒙福的呀，让我喜乐，让我平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很舒服，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内容。注意啊，所以这个思想呢，就是要运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智慧啊，能够认真的思想，深思熟虑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种在信心引导下的理性能力，这是思想啊，不是我凭着我的这个 训练出来的这个哲学逻辑能力，不是这个，而是圣灵引导下的这样的一个理性能力。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呢，用的是命令语气动词，表明作者认为思想这个动作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这个思想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必须，取决于它后面的对象和内容。为什么它重要呢？为什么它必须呢？因为我们思想的不是别的，哎，而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这个思想耶稣的这个信息啊，在前边也已经出现过。这个在三章一节那里说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哎，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思想耶稣、认识耶稣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一切医治一切怀疑和迷惑的那个良方妙药。同样呢，此处的思想对象也是耶稣，哎，啊，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顶撞就是反对他，哎，降世为人的耶稣一生都被各种悖逆、羞辱、不信的言语所顶撞。那这些言语有的出自大祭司，哎，有的出自犹太百姓，有的出自甚至十字架上的强盗，哎，有的甚至是出自门徒。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实际上这种话呀，就是在顶撞耶稣，就是阻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哎，耶稣基督呢，可是要持定父神给他的这种使命，哎，为完成父神的旨意，就忍受了罪人的顶撞。这是我们的主。然后呢，思想耶稣的目的呢，是为了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在末后的时代呀，我们很容易疲倦灰心的，弟兄姊妹。哎呀，教会的状况，一直都看不到复兴，好像弟兄姊妹这个服侍主的这个心呢，越来越脆弱。我们的这个教会，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好了，越来越薄弱。这个大家都不服侍了，我那么积极干什么呢？疲倦灰心。主这个周三祷告会的时候，没几个人来。这个教会搞聚餐的时候，大家来的很多，但是呢，一到祷告会的时候，没有人来，都不去，我去干嘛呢？疲倦灰心。侍奉的时候也是，不想做事情了，委身于主，这个东西变得很遥远了，所以疲倦灰心。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思想耶稣，那些被罪人顶撞的耶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免得疲倦灰心。思想那受人顶撞的耶稣，目的乃是叫你们不至因这个疲倦灰心呢，就是因内心松弛而疲惫，疲惫不堪。这个灰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思啊放松了，所以呢，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注意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里边没有力量的时候啊，这个身体的力量也会变得很薄弱。你去健身房去举重啊，如果你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正是心里边很脆弱，心情很低落的时候，你本来可以举150磅，结果呢，那个时候你很可能是举不起来的。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所以基督徒啊，应该思想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也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免得疲倦灰心。实际上这个地方正是讲十字架与基督徒信仰生活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去思想这位耶稣，按着圣经所启示的那个规范来思想的，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那我们的愁苦啊，我们的沮丧啊，我们的委屈啊，我们的软弱呀，都会在这种思想中啊，好像被圣灵一点一点的替我们挪去了，代之而来的是刚强。如果你软弱，思想耶稣，你就会变得刚强。如果你觉得委屈，当思想耶稣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主既然对我如此之好，我干嘛还要去看着别人的给我带来的这种羞辱啊，带来的委屈，盯着不放呢？你就会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从主那里得恩得力。十字架带来奔跑前边路程的力量。有时候我们自己跑不动的时候啊，你注意啊，圣经告诉我们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激励着爱激励我们，就是基督的爱在后边推动着催逼着我们。有一次我问这个大陆的一个家庭教会领袖，他是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我说你过去这些年来这个入狱多次，这个受了许多的苦，我说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这么拼命的在服侍主，身体也不好，为什么还在拼命？他说不是我在拼命，他说我后边有一种力量推动着推逼着我，我不跑也得跑，我不侍奉也要侍奉。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由于十字架的爱呀，耶稣基督的爱一旦跟我们建立起一种，我们与主建立起关系呀，一旦我们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门徒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在后边成为一种力量，推动催逼着我们，所以为来奔跑这样的道路，所以这个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很了不得的一种力量。第四节说到，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的流血的地步。前面说你们要思想那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基督，这一节说你们所要思想的是耶稣基督为罪人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耶稣与罪恶相争已经抵挡到了流血的地步，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抵挡罪恶，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已经流血舍命。因此呢，当我们仰望耶稣和思想耶稣的时候那抵挡罪胜过罪恶的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凭信心胜过罪恶，就是前面那些缠累我们的罪榜样、力量和保障。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可以这样解在你们与罪征战的时候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有许多的这个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去和这些罪征战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抵挡罪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但我们还没到这一步。仰望耶稣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抵挡罪的事情上得胜所以呢，要与自己的罪恶相争，我们要对我们的罪要说不。当我们这个心思意念不圣洁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个不洁的意念说罪说不让神的圣灵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试探。当我们在生活中，在婚姻生活中遇到其他的挑战的时候，那些不圣洁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婚姻，影响我们的婚姻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些东西要说不，抵挡，要有一个抵挡的意念，征战的意念。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边呢，这个属灵征战呢，常常表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思想里边。当我们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在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你要对他说不，要抵挡，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意思就是说舍命抵挡，舍命抵挡。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生命能力的时候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思想耶稣来得胜，因为他为了抵挡罪已经到了流血的地步，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我们是耶稣基督流血买赎出来的人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像他那样抵挡罪抵挡罪，要下一个决心，靠着主在这个时代要下一个决心。自己呢，这个在主面前呢有一个心智，有什么心智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好多的传道人呢这个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到了很大年纪了，然后呢这个软弱跌倒羞辱主我觉得这样的传道人人生这是很可悲的人生。这个我在主面前呢，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是这样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犯罪得罪主，免得主的名因着我蒙受羞辱。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宁愿死，也不扭曲神的道，免得人因为听了我扭曲的信息，以至于能够得救。那这样呢，就是能够 而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智呢，就可以使我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不愿意我这个已经过了70岁的人在犯罪羞辱主名，在扭曲神的道，以至于听见我信息的人呢，这个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救恩。所以呢，要与自己的罪恶相争，靠着圣灵的能力与罪相争。但是我们自己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有着一个决心。如果我们留恋罪中之恶的话啊，而不愿意悔改，那最后的结局啊，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已经救赎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而且我们还是故意犯罪的时候，那赎罪的祭啊就没有了。那等候我们的是什么呢？等候的我们呢，就是烧灭众仇敌的烈火。这是很严肃的警告，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得了救之后会失去救恩。注意啊，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呢，一个真正得了救恩的人，他会怎么样啊？他会恨恶罪恶，他会抵挡罪恶，他会靠主得胜，他不会与罪恶妥协的。我们得了救的人，得了救恩的人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边的人，我们是恨恶罪恶，脱离罪恶，抵挡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为所不惜不辞，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提醒，要与一切内在的罪和外在的罪，思想里边的罪，外在的诱惑，失恋中的软弱退后，这些东西呢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啊，这个外部的势力啊，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实际上是很强大的，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向他们妥协。我们在社会政治议题上看见任何不合乎圣经价值观的东西，我们都要为着主的缘故去发出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声音来。能够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没有声音，就好像不敢去抵挡。我们虽然不认同，但是我们沉默，这不是这个基督精兵应该有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借着今天的这四节经文呢，看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盼望的，盼望在乎基督。一方面我们知道在我们之前有这个信心的伟人已经得胜，已经 走完了他们的信心的赛程，已经有成功的榜样，属灵生命成熟的榜样。另一方面呢，我们有仰望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恩典，思想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靠着仰望耶稣，思想耶稣，能够脱去，放下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然后呢，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走得胜的路程。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赛程中，属灵赛程中得胜。愿得胜的能力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里边。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叫我们看见我们所仰望的对象就是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求主的圣灵把我们的目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保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心里去思想耶稣，按照圣经的规范去想深想透，主要是以至于这位圣经所启示的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引导者，成为我们信心的这个帮助者。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生活在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的信仰道路十分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靠着主，靠着那钉十字架的主，我们就必得胜。谢谢主，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感谢主。